册里面的，就他们都编成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应该在天道也可以买得到，全名我忘了，关乎圣灵，从历史的角度看圣灵的恩赐之类这样的啊，一本那么厚的书啊，有不同的教授从不同的角度啊来写这个圣灵的教义的啊。那这篇文章基本上呢，我希望大家很快的啊能勾住，特别John Owen的圣灵印记啊，那过去我也提过了啊。那John Owen对圣灵的印记基本上跟 Thomas Goodwin 同不同？很大的不同。Thomas Goodwin 我们刚才说把圣灵的印记当作是一个什么？第二次的重要的灵性经验，第一次是你的得救。所以甚至 Thomas Goodwin 不是类比当灵就是门徒吗？接受耶稣的提醒啊，要他们就是要等候啊，在耶路撒冷等候啊，然后得着这个五旬节的经历，就是一个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让他们有这种得救的确据。但是 John Owen 对圣灵的印记看法跟 Thomas Goodwin 不一样，在哪里？你们不是读完这篇文章了吗？啊，其实基本上 John Owen 不把这个圣灵的印记当作一种 post conversion experience， 它是当作是一个圣灵内住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的一个的经历，也在你得救的时候就得着圣灵的内住啊，是把它内等是一个得救的经验，不是得救之后要去追求的一个经验。那以前提过了，这个圣灵的内住的印记的意义，他提到三方面。第一，最重要最重要，这个圣灵的印记带来我们什么？还记得吗？他已经不讲这个重生了，超越了啊，把神的形象印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得着神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有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把这个好像神的一个模型的生命的形象盖印在我们的里面啊，就好像当时的希腊罗马时代啊，这个当时的戒指上面有这个人像的一个 image， 可以印在一团蜡上面，就把那个印记印上去。所以圣灵把神的形象跟样式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像基督。第二，他提到什么？圣灵的印记的意义代表什么？啊，就是对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个的确据。这里发现这个就有点像加尔文所说的什么圣灵话语的见证，透过这个圣灵的印记啊，让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啊必定能够成就，是带着权柄的，带着能力的。那同样这个也是他用了当时这个比喻，一个的公文假如打了这个长官的印记或者王的印记，这个公文是什么？就是有权柄的啊，是确确实实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公证过的一个的文件是一定会成就的，是一个像契约一样啊，一定会成就的，是确实的啊。所以因着圣灵的印记的工作啊，让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的啊对神的应许的一个确据啊，一定可以成就。第三啊，安全确定的可以到达，一个公文外面印了一个官的印记或者王的印记，没有人可以把它打开的啊，就被安全的护送到这个目的地，才能够当事人才能够拆这个印记，打 打开这个宫门。所以也用这个比喻来表示啊，我们因着有圣灵的内住跟印记，我们一定可以得基业，一定可以得救啊，一直能够平安的，就像一个被印上印记的一封信会送到天家去的啊，这样的一个的得救的确据。好，在重生之后，得救之后，他基本上他不是去教导这种的 experiential 的 manifestation， 你发现他把圣灵的印记引到一种道德性的方向，你越来越像基督，因为圣灵把神的形象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所以是道德性的，而且是对神的应许的 assurance， 对我们得救到天家的一个 assurance， 它是一种生命性的，它不讲恩赐的，对啊。所以你一份 Thomas Goodwin 讲到这个 sealing， 他也不是讲恩赐的，他是讲这个得救，现在你得救的确据。因为记住，清教徒基本上是接受加尔文的拣选论的，那么并不是因为你做了决志祷告，你加入了教会，或者你受洗了，这些的外边的现象或者言语就确定你一定得救。他基本上说得救是完全是因着神的拣选，圣灵有那个内在的重生的工作啊，有那个内在的呼召啊，不在乎你外面做了些什么。所以在当时这些清教徒的信徒，他们一个很大的困扰，怎么知道我真的得救？我去受洗了，我也十一奉献了，我也读经了，这些代表我得救吗？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跟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不一样，他们是关心是一个得救的确据 assurance of salvation， 怎么知道我真的是 one of the elect， 真的得救呢？所以 Thomas Goodwin 比较从追求这个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as a post conversion experience to confirm your salvation assurance， 他们是关心这个东西的。还是会犯罪，还是会跌倒，但是就是说圣灵把一个神的生命印上了这个神一些属性的这个种子的生命印在你的里面，要不断的去 develop。所以加尔文的神学是非常强调这个 develop， 就是成圣的追求。那马丁路德呢， Lutheran Church 不强调这个成圣的追求啊。所以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提到，基本马丁路德只讲这个律法的两种用途啊。第一种用途就是 civil use 啊，神的十条诫命这些律法是带来一个社会的律法的稳定的社会。第二个用途就是 salvation use， 律法叫我们治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总结的原文是 telos， 就是目的，律法的目的要我们治罪，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来接受基督的赦免，这是马丁路德中他们所强调的。但加尔文长老会 reform 却强调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就是成圣的功用。当你得救之后，你还是要注意守神的律法，注意律法的敬意，好让你成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但是对路德众来说，你得救之后你就不认识律法，我对律法是死的，因为律法的功用已经完成了，我已经得救了嘛，你还要管律法来干什么？不知道律法， 也不要讲律法。这就是路德宗他们的一个难处，这很多路德会的信徒他们得救之后在生活上就软弱。那解释的问题，其实等一下我们讲到金钱运动，就是对德国的路德宗一个反动，我们等一下会来介绍一下这个金钱运动。Yeah, 很好的问题。那第三啊， John Owen 提到圣灵的交通 Communion with the Holy Spirit。 那他在介绍与圣灵交通之前，他提到跟神的几方面的交通，记得吗？第一，这个交通，对神的交通，是对神的本首，这位独一的真神，他的创造，他的全能，他的慈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来敬拜他，来赞美他，这是对神的一种的交通跟敬拜的最基本的一种方式。但是他也强调，这个神的本首，神的 Godhead 有三个位格，还记得这个图吗？这个是 Godhead， 父、子、灵。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不同的位格来与他交通，来敬拜他，来感谢他，来敬拜他。那么对父的敬拜交通，他说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感觉跟关系？记得他怎么说？庄德文是一个什么的 relation？ 是一个 filial relation。 filial F-I-A-L-I， 哎，我看看都忘了。我这里应该有写 F I， 你们记得 L I A L， 对 ，filial relation， filial。所以 filial 是指的什么？是一个父子、亲子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一想到天父，我们就想到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来感谢他，来敬拜他。那么对父神的这种的敬拜，加尔文说基本是把父当作是万福的源头 Fountain of all grace， 他是众光之父，一切美善的恩赐的源头，是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天父爱我们爱这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你看到那个源头吗？ Origin， The fountain。 所以当我们要跟天父祷告跟敬拜，我们想到他是万福的源头， The fountain of all grace。 那当我们对主耶稣敬拜赞美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想到我们跟他的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啊？ Conjugal relationConjugal， 这个是指到夫妻的意思啊，就想到我们是他的良人，是他的心腹，主耶稣是我们所爱的，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聪明的童女，我们是那个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的那个心腹，是一种夫妻之爱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神要赐给我们夫妻的关系。所以你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你就发现解释第五章三十二节解释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看到吗？前面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啊，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马上三十二节说解释什么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神给我们夫妻的这种的感情爱情关系啊，其实是让我们能够体会我们跟基督的这个啊良人的关系。 那么是一个 conjugal relation， 但是我们对耶稣的感恩是特别认识他是那个救赎之主啊，所以我在里面提到一个重要啊，耶稣基督是那个带来救赎买赎的至宝 purchased treasury 啊，是 John Owen 用的一个字眼。所以基本上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跟感恩的重点是放在他的救赎，救赎的恩功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啊，他舍己做多人的赎教。然后第三，对圣灵的一个关系，那么基本上他强调是一个安慰 comforter comforting 的一个的圣灵的一个工作。当然 John Owen 也暗示圣灵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好像是孩子跟母亲这样的一个关系。你发现 John Owen 是非常大胆的啊，我们找不到任何资料敢描写圣灵是我们的母亲，只有 John Owen 他说圣灵就像母亲一样，随时在我们身边带着我们长大，来擦干我们的眼泪，来安慰我们，拥抱我们，像母亲一样。哇，太棒了。所以庄诺文的神学很平衡啊，有父亲，也有配偶，也有母亲，这个家庭关系很美啊。只有庄诺文这样的一个发表，我找其他的资料找不到啊，很精彩庄诺文。那他对圣灵的一个的感恩跟敬拜，基本上是强调圣灵是一个 immediate efficacy， 就是让神的恩典能够直接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果效的。甚至耶稣基督十架救赎的恩典，没有圣灵，这个救赎的恩典只是个客观的存在，但是因着圣灵就让这个十架的救恩变成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啊，一个 immediate efficacy 啊，你能够真实的经历到、摸到、得到、享受到。所以一切的经历更丰富，得生命得的更丰富，都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否则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福分都是一个理论，都是一个空中啊的东西，你摸不到。但是圣灵让你摸到、经历到，圣灵荣耀耶稣，见证耶稣，圣灵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浇灌你，圣灵充满你，圣灵指引你，圣灵启示你，你一切的经历，一切的生命的经历都是从圣灵来。所以 John Owen 观察得很准确，说圣灵基本上是做一个 immediate efficacy 的工作。 efficacy 就是那个有效性啊，让神一切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直接真实的有效的经历。哇，太荣耀了。所以没有圣灵的话，一切都是神学理论啊。所以为什么很可惜的，改革中的教会、长老的教会，他们有很多神学理论，很准确的教义，但是他们不强调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跟位格啊，就好像他们的讲台都很枯干，好像都没有能力啊，传福音也没有能力啊。所以庄文说圣灵是带来那个直接的那个经历跟能力啊。好，这是他对这个与神交通的教导，对圣父、对圣子跟圣灵。所以从他这个的教导，你就发现得到个结论，今天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跟耶稣祷告？应该。有些教会保守到一个地步，只能够跟天父祷告，他们说你看耶稣也是只有跟天父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的教导也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到最后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我们只能够跟天父祷告。但是你发现John Owen怎么说？可以跟主耶稣交通，敬拜耶稣啊，跟耶稣祷告啊，甚至跟主祷告亲密到个地步，是一个与你的爱人的一种灵交 所以假如你有机会可以订他的一本书叫 Communion with God， 在他的17个本书 17 volume 的作品的 volume 2，整本书写与神灵交，与天父灵交，与主耶稣灵交，与圣灵灵交，怎么灵交啊？当然我们现在就有个观点，按照他不同的位格跟恩典的工作跟彰显来祷告。所以你不会说天父感谢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啊，有时候我有一两次在教会听到人公道真的是会讲错的，亲爱的天父，他一开始就亲爱的天父，马上都跳进去，感谢你为我们，你那么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Confused altogether， yeah， 按照不同的位格跟恩典工作来祷告跟感谢。所以天父，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啊，感谢你的恩典跟创造慈爱，还有具体一点，用神的话。天父，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天父，感谢你是万福的源头，众善的源头，众光之父。感谢你啊，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拆下你的爱子啊，为我们舍命。你可以很多感谢天父的啊，他是 fountain of all grace， 他是那个源头，万福的源头，一切都真的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主耶稣就当然更清楚了，对不对？我们感谢他的救赎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focal point 啊，他的舍命，他的钉死，他的复活，他的代求啊，各方面啊，圣灵就很清楚了啊，我们怎么跟圣灵祷告啊，圣灵来引导啊，圣灵引导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还有很多太多了啊，安慰我们，安抚我们，还有呢啊，圣灵的启示我们，读经读不通的时候啊，讲到没有内容，圣灵啊，快来启示我，这个礼拜的信息要讲什么啊？还有呢，很多啊，太多了，一提到圣灵讲不完。但是平常我们很少跟圣灵祷告的，好奇怪。其实我们对慕道友要常常向圣灵祷告，圣灵啊，在他身上做重生的工作啊，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他们没有办法认识你。圣灵啊，来光照他们。所以你布道要跟圣灵祷告，对不对啊？你自生命的成长能够胜过罪，也要跟圣灵祷告。圣灵啊，我靠着圣灵你来支持肉体，圣灵啊，你来充满我啊，让我能够啊口唱心而赞美你啊，彼此顺服啊，不做糊涂人，不醉酒啊，靠着圣灵支持肉体，与圣灵同行啊，得着圣灵的引导，得着圣灵的光照啊，得着圣灵的充满。好多东西都是要跟圣灵有关系的。你很有重担受伤，圣灵啊，你来擦干我心里的眼泪，来安慰我啊。有很多的见证说直接跟圣灵来求安慰的工作特别有果效啊，特别将来你们要做内在医治的侍奉的话啊，一定要懂得怎么跟圣灵同工啊，让圣灵啊来做安慰医治的工作啊。很好，所以我们啊可以知道啊，跟神的交通啊，基本上啊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个灵交。那特别庄周文到后面，他都讲到啊，圣灵的基本最重要的工作，我上次也提过了，最主要是做哪一方面的工作？按照约翰福音16章，耶稣对圣灵的介绍，跟当时门徒的光景跟需要，圣灵的 first job 是做什么？当时的门徒面对耶稣快离开，他们怎么样？假如你是门徒，当时门徒的光景是什么？害怕、忧愁、担心、前途惶惶啊！所以你假如注意约翰福音16章的话，你发现当耶稣一介绍圣灵的时候，其实耶稣是知道当时门徒的需要啊。你发现在16章就提到门徒。他们怎么样？提到门徒，他们忧愁啊，在这个二十节的后面啊，然后特别讲到，再过不到时候，你们就不能见我啊，所以耶稣 知道门徒啊，特别在十六章啊第六节，只因我仗着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啊。所以主耶稣知道门徒那个内心的忧愁、难过跟将来的惧怕等等，所以耶稣特别应许圣灵被称为 comforter， 保惠师、安慰者。圣灵特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八方面的安慰工作，还记得这八方面吗？传道文怎么介绍？第一是什么的安慰？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圣灵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想起圣经的话语跟应许，就让我们在困难中大得安慰跟劝勉跟勉励。所以你发现一开始就强调圣灵跟什么？跟神的话啊，这个是 John Calvin 加尔文的一个道统。那第二，十六章十四节讲了什么啊？是要荣耀基督，见证基督啊啊！圣灵啊，荣耀见证基督，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大爱，我们满得安慰。第三，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啊，让我们真的是体会天父的慈爱，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神的慈爱。因着这样的父神大爱的拣选，我们满得安慰。第五，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什么？做一个 earnest 凭据。凭据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earnest 啊？也叫做 down payment 啊啊！今天别人要买你的房子，付给你一个 down payment， 这个你收到这个 down payment 就等于预偿到将来整个的付款，可能五十万，所以你拿到这个 down payment 就好像预偿到将来的那个丰富跟全部。所以圣灵成为我们的凭据 earnest， 让我们在地上的预偿在天上那个全部的荣耀的丰富的一部分，在地如在天，让我们经历这样的预偿的恩典福乐而得到安慰。那第六是什么啊？圣灵的恩膏啊，恩膏我们成为什么？先知、祭司跟君王，得着这样何等荣耀的职分而得到安慰。要再下去，第七，圣灵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啊，圣灵让我们能够恳切祷告啊，在祷告里面得着心灵的安慰跟满足。第八，是平安，是喜乐，是盼望，特别是直到在困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在艰苦当中，特别经历圣灵的一个的保守平安跟盼望。对，所以这个第八是比较强调是在困难逼迫当中的啊，特别圣灵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平安的工作。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神，有做儿女的确据。但是刚才所提到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让我们更体会到天父的那个救赎的慈爱、拣选的慈爱这方面的一个的体会而得到安慰。 有一次一个姐妹上完我的课，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是给她延伸课。她说我今天早上开车要去教会的时候，哇，突然间想到天父那么爱我，爱我到一个地步，拣选我，居然拣选我成为神的儿女。她说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原来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用永远的爱爱我。哇，她说一想到这些，她就是感恩到一直的流泪啊。这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面，但是也是因着他对真理的认识，圣灵的爱才能够浇灌啊。他就想到，哇，原来神的爱是真的是长阔高深啊，是永远的爱，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爱。他就想到这样一个真理，圣灵让他想到啊，神的爱也浇灌在他里面。哇，他就说一边开车一边就是哭着到教会啊，被神的爱所大大的感动啊。真的，当你特别在软弱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当圣灵把这样的一个爱浇灌在你里面，看到神啊，不是我拣选你，也不是我要做传道，是你拣选我，是你呼召我，我真的是艰难，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但是当你想到神的拣选啊，你就真的是大得安慰，你就知道神的拣选跟恩召不会后悔。虽然你觉得走不下去啊，但是当你想到是神的拣选、神的主权、神的安排，你就大得安慰。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number four， 圣灵的恩赐。那么 John Owen 在这里提到圣灵的浸，也提到圣灵的恩赐，你发现他是用一个 connecting concept， 用一个 focal concept 把这两件事情呢关联在一起的啊。他描写圣灵的浸跟圣灵的恩赐是有关联的，这两件事情他用一个中心的思想、中心的观点把它带出来，是什么？还记得吗？讲义里面提到，圣灵把我们浸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产生这个 mystical body 奥秘的身体，带出一个活实灵工，圣灵把你变成一个活死，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连接你，成为这个活死灵工里面的一部分，你成为一个小石头，在这个灵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灵的浸，因着圣灵的浸带下活死灵工。但是要这个灵工不单单只有石头，还要美丽的装潢，让每一个的活石肢体有它的不同的颜色、恩赐、功能配搭，这样这个灵工才什么荣美，不是让人看到都是石头都是石头，不荣耀，你看到吗？所以 John Owen 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灵的恩赐，特别是超自然的恩赐。圣灵把各样超自然恩赐浇灌在每一个活石肢体里面，让它产生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荣美、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力，好让整个灵工非常的荣耀。他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不美？太棒了。所以你看他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九大恩赐，你发现大部分他都接受，认为在当时教会是继续有的。清教徒他们的突破的地方，对，在基本的教育上面、救恩论上面、神论、人论，他们是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但是到了圣灵论呢，他们很大的突破，也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圣公会的逼迫受苦当中呢，他们真的是很深入的与圣灵灵交，依靠圣灵，也经历很多神迹奇事，在苦难当中啊， 被逼迫，然后被打得遍体鳞伤，哎，祷告就得医治啊，或者说没东西吃，祷告就经历到神的供应，所以他们对神的 providence， 对圣灵的这些的神迹奇事啊，祷告的大能，他们很多的经历，有生命的经历，所以超越了这个加尔文的停止理论。这虽然清教徒是加尔文神学的子孙，但是他们却超越了加尔文的神学思想，特别在圣灵门上面。所以你仔细看一看 John Owen 他讲这个临前十二章的这些九大恩赐，他基本上把它定位是什么，不是 ordinary gift， 他把它定位是 extraordinary gift， still continue and exist in the current church， 在今天的教会当中这九大恩赐大部分是有的，只有一个半他说没有，是一个半是哪一个啊？分辨诸灵跟那个先知讲预言的恩赐，因为他说这个先知讲未来预言的这个恩赐已经停止了，所以也不需要分辨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是指讲 predictive prophecy 这个 gift 没有，所以他只有一个半的恩赐没有啊，因为他基本上啊还是承认有先知讲道，而且这个是很重要的恩赐，但是那个先知讲预言的恩赐啊是停止了。这个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这但是他对这个分辨诸灵基本上是应用在这个分辨真先知跟假先知，所以他说既然没有这种所谓讲预言的先知的存在，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这是他的一个的推论。那究竟为什么他会认为这种讲未来事情的预言的先知恩赐停止了，这个是可以要研究的一个题目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发现他对其他的恩赐是非常开放的啊，所以你看他第一他讲到这个智慧的言语，他当然他的智慧的言语的定义是什么，不是像今天灵恩派所定义的啊，用一个智慧的言语讲到未来应该怎么做，他不是这样定义，但他也承认这个智慧的言语是一种超自然啊，神直接浇灌下来的一种智慧的言语，那这个智慧的言语他把它定位是什么，是特别讲到面对仇敌面对不信的人，在那个的光景真的需要智慧的言语来辨明证实福音，他从这个角度需要有智慧来解释神的真理啊，特别是对信徒来说，一个传道人需要有智慧的言语啊，来讲解神的话啊，来牧养教会建立教会，所以基本上是指到智慧的神的话语啊，能够有智慧的把神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来牧养教会啊，他认为这个是需要每一次圣灵直接的恩告下来的啊，你要传信息你要带查经都要常常仰望圣灵直接恩告下来，所以在他的恩赐观里面他基本上分了两种 ordinary 跟 extraordinary， 那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教会，有教会就会有教会必须要存在的管制的这种的一般性恩赐啊，他把这些一般性恩赐都包括牧师教师的恩赐啊，治理的恩赐啊，劝诫的等等啊，特别是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讲到的， 那他认为这种 ordinary gift 是一种恒常性的，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在你的自由意志里面使用出来的，你不需要特别好像有那个 moment 的圣灵的恩膏才能够有的啊，不像智慧的言语，好像面对这些众人的反对，你真的需要这种圣灵当时的 immediate 的 revelational 的给你智慧的言语，怎么去回答这些人的反对，这些人的问题啊。他说 ordinary gift 是 inherent， 是在你的生命里面，透过你长期的学习追求领受操练，所以你随时就可以有治理的恩赐表达出来啊，随时就有这种牧养教导的恩赐表达出来，是 inherent and indwelling。 但是 extraordinary gift 他就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九大恩赐是要在那个 moment 里面随时倚靠圣灵，圣灵浇灌下来的。所以这个是专文很棒的一点啊，超自然恩赐不是恒常性的，是需要在那个需要的时候啊，你对圣灵仰望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的啊，你需要随时来依靠圣灵，仰望圣灵啊。所以让信徒有一个很活泼对圣灵的依靠啊，所以对，哪里讲预言？哦，那个是 prophecy， 指到先知讲道了啊。你要看到圣经里面翻译预言，千万不要以为是我们所解释中文的那个预言，原文是 prophecy 啊，是先知讲道啊。对对啊，解释他对智慧言语的解释。第二，知识言语，它是指到什么？是特别知道这个对福音奥秘的知识啊。那他认为使徒有这个特别超自然对这个福音奥秘的知识的全部的认识。但是他说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啊，在一定程度 certain measure 也是有这种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可以忠心的传讲福音的奥秘。这里发现他这种的思想跟我们要看那篇英文的文章 Dr. Poitras 所写的，可能 Dr. Poitras 是读了他的资料 in a certain degree 是跟使徒是类似的，但是没有使徒那么的全备或是无误啊，或是完整啊，唯有使徒真的是全面的深知到这个福音的奥秘啊。但是他说在一定的程度 certain measure，今天我们啊做神的仆人也会有这种超自然的福音的奥秘的知识跟光照。那第三讲了信心的恩赐啊，那他怎么定义这种信心的恩赐？他不是指到信心行异能的，他是指到什么？是指到什么？还记得吗？怎么突然都忘了？有没有写那个报告啊？你们啊，这个信心的恩赐是直到面对极艰难的逼迫、仇敌的逼迫啊，真的是各样的艰难逼迫呢，你仍然有信心站稳、刚强壮胆，不致跌倒，也是真的是需要圣灵的一个特别的恩膏跟浇灌。把这种信心的恩赐让你在那个试探试炼当中呢可以站稳，他是讲到这种的信心的恩赐。然后第四，医病的恩赐，那你发现他特别强调医病的恩赐是基本上是针对谁的？针对教会信徒的。所以他说教会的牧师跟长老需要真的是按手抹油给信徒祷告，照着雅各书第五章的应许啊，那么好让 弟兄姊妹啊能够经历到啊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啊、神国度的同在啊。所以他说医病的恩赐乃是神国度临在的一个记号跟象征， a sign of the kingdom of God present in the church。 所以假如从他这个角度来说，表示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怎么，都应该有这种恩赐的彰显，才能够，因为这是 the sign of the mark of the church。 所以你没有这个东西，表示你这个是真教会还是假教会啊？一个真正的教会有这个 mark， 有这个 sign， 就是 healing 啊。所以感谢神，林院长常常提醒我们同学说，你们将来牧会要祷告求神，一年最少在你们教会有一两件大神迹，癌症末期得医治最好啊，这个是神同在那个记号。感谢主，这是庄周文在十七世纪就讲啊。其实很多中国教会的敬虔的仆人呢、啊，他们受清教徒的影响很深的啊。所以庄周文的东西值得好好读啊，特别他的 Volume 6啊，整本讲对付罪，所以是很 practical 的 modification of sin。他的 Volume 3跟 Volume 4两本，每本那么厚的，然后你们要翻来看的，到我 office 我会借给你们看。两本讲圣灵，讲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用了两大本来写。然后他写希伯来书的 commentary 注释更是惊人，你知道他写了几大本？七大本，你到我 office 去找，七本哦，单单解释希伯来书，写了七大本，是教会历史以来，从现在就是过去两千年，他是唯一一个单单写希伯来书的注解，写了七大本。哇，你发现他真的很精彩啊！但是他的东西呢，很辛苦的，是 Latinized English， 一个句子有时候好长啊，你都看完之后你就 get lost 了，但是你慢慢看了就习惯了。那你看他的资料，基本上就是看到十七世纪的英文是怎么样的，很精彩的啊。刚刚看呢，好像很陌生啊，但是你看，就懂得他的那个语法，因为差了400年了，快啊，十七世纪的作品。好，那么他更有一个论点，将来我们要讨论的。他说，这些医病的恩赐。第二个重要意义是什么？哇，这个重点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常常引用以赛亚书啊，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所以常常有一种论点，耶稣基督的救赎包括了医治的恩典，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啊？所以你得救，你一定凭信心祷告，你有病一定可以得医治的，因着他的鞭伤我得罪的医治。你看这段经文是讲了耶稣的救赎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包括了病的医治这个恩典，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啊？其实这个说法不陌生， A.B. Simpson 算道会就是这种说法。对不起啊，有人是可能参加算道会的啊，但是现在的算道会基本上也不相信 A.B. Simpson。 我今天下午还打电话到荃湾的算道会，我从小在荃湾算道会长大的，找他们的主任牧师，因为我有计划想六月跟张伯利去荃湾，可以接一个教堂开布道会，然后下午开培训。那我的题目就是讲这个圣灵恩赐方面的啊。那主任牧师是我以前青年团一起长大的，然后他给我简单的回应就说，哎呀，恐怕有点困难啊，特别他听到我说，我希望这个聚会呢是一个联合性的，合一性的，能够有敬拜会，有六一一，有包的灵，他听得就更紧张了，因为大部分的算道会在香港，基本上都是非常基要福音派的，我惊讶的不得了，他们完全把 A.B. Simpson 的教导，全被福音的教导，完全忘记了，我从小是在算道会长大的。但是我真的在算道会里面从来没听过牧师讲圣灵或者圣灵恩赐这四个字。我说神很奇妙带领我离开了香港， 离开了传道会，去到台湾的锡安堂，然后才被光照的，我才知道有圣灵的，原来我们的神还有一个圣灵的啊，都不认识的啊。所以讲回去，就是有些教会他们是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包括病的医治，所以因着这种的信仰，他们真的有病不看医生的，单单就是祷告啊。他们甚至觉得看医生就是信心不够，有罪恶感的啊。当然，假如圣灵给你特别的确据，神要医治你，那你当然要凭信心祷告。但假如你没有神的 rhema， 没有神的一个的这样的感动，你还是要依靠接受神的一般的恩典 general grace， 神的 extraordinary grace with a 什么 kingdom purpose， 还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讲的吗？但是接受这种传备福音教义的教会呢，基本上就抓住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这句话，因着他的鞭伤我们能够得医治，所以耶稣的救赎包括了医治的恩典。但是John Owen把这个的难题解答了，他从医病的恩赐的角度，今天教会还是有医病的恩赐，来证明耶稣的救赎是有效的。因为病的最根本最根本的来源是罪，而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确把罪解决了，所以有医病的恩赐来显明证明耶稣的救赎是真实有效的。 It's a sign to prove， It's a sign 这个记号来见证救恩，见证所传的道，而不是救恩的一部分。听懂这两句话吗？天地之分啊，注意听哦，否则就变成异端的。因为假如你说医病是救赎的一部分的，这个救赎的恩典的一部分，那你自然你就不会看医生的。但是你假如好好读圣经，读新约圣经，你找不到一个应许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包括病的医治，你会发现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包括你与神和好，包括什么罪的赦免，这是肯定的 entitlement， 还包括什么耶稣的救赎，当你信了耶稣你还得了什么，得永生，这是确定的。还有呢，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确定的。还有呢，称义，还有很多很多，对不对？圣灵内住啊，各样各样，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一定会得到的。但是你找不到一个经文，对不起，找不到一个经文，除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找不到一个经文说耶稣的救赎包括什么让你病得医治。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吗？但是John Owen却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把这个问题解答，他说病的医治这个恩赐来是用来证明神的恩道，证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有效的，是真实的，否则就不可能病的医治。因为病的最终的来源是什么？是罪。你看到他的解经的智慧，把这个难题解答。所以病的医治还是跟救赎有关系，但是是指明救赎，是见证救赎，不是救赎的一部分。 You see the difference? So important。 那这个就是把，对不起，把 A.B. Simpson 的传备福音的说法把它解答了。我们当中有没有算道会的？我是算道会的，对不起，我是算道会受洗的啊。 A.B. Simpson 说病的医治是救赎的一部分，所以你只要注意传道会的会徽啊，包括这个耶稣是所谓的 fourfold gospel 啊，耶稣是救主， 耶稣是再来的王，耶稣是 healer 医治者，耶稣是再来的王，对 sanctifier， 这个没有错。但是在他的解释说，救赎包括病的医治，这个恩典你没有得到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你的祷告不够啊。那过去我曾经跟这边一个宣道会的姐妹辩论了很久，她就是接受宣道会这种教导，哎呀也不要讲太明显，都是同工不好意思啊，真的是有这种的说法的。但是庄欧文啊在这里有很好的解释啊，那详细可以回去看一看这个讲义啊。基本上 healing is a sign to show and prove the efficacy of Jesus redemption， 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庄欧文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凡是这种超自然的神迹呢，就像方言一样，是见证所传的道。对，
那个宣道会在讲这个基督是基督的时候呢，他还要强调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他有时候决定一次的时候决定一次，所以is there， 但是 God's 那个 sovereignty 决定要不要一次。那在这个像欧文是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是在一次上面。
宣道会究竟他的 official 的那个 doctrine 关于医治跟救赎的关系呢，可能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牧者会发现有漏洞，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所理解的在他们的 official 的 doctrine 呢，医病的恩赐 is part is included in the salvation of Christ， 这个是比较 controversial 的。但庄欧文呢，他的确的把医病的恩赐，弟兄姊妹谁得的医治，他是很清楚讲到神的主权，因为他是 Calvinistic 的 tradition， 在整个加尔文他是很精彩糅合了加尔文的预定论、神的主权跟这个恩赐论、圣灵论，所以他是清教徒是很精彩的啊。一方面他的神论、人论是加尔文神学，但一到圣灵论呢，他跳出来了啊。他们是一群经过苦难有经历的，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经历很多神迹奇事，没有神迹奇事他们根本不可以学外啊。你想想看这个John Bunyan 本人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么多年没有死掉，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到了行异能的恩赐，你就发现行异能他特别说这个恩赐是针对什么人的？对不信的人啊，就好像方言一样，是对不信的人做见证。但是他也强调，这个的恩赐的彰显，有时候也针对一些灵性非常软弱的信徒啊，快跌倒了，已经差不多快不信了，所以神也怜悯他们，露一手给他们看一看。那第六刚才提到了这个 prophecy 先知讲道的恩赐啊，那他把 prophecy 分成两方面，一个是先知讲道的，一个是先知讲预言的啊，讲未来的。他说这一方面已经停止了 ceased 啊，同样辨别属灵的恩赐也就停止了。那第八很精彩的说方言跟翻方言啊，那么他认为这种超准的恩赐呢，在教会里面会有的，不一定是别国的方言，是圣灵直接浇灌在聚会当中啊的一种方言啊，那么需要啊这个就是。翻出来让会中不信的人觉悟来世的全能来悔改的啊，所以 就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方言是对不信的人做见证的。所以你发现他这方面是蛮活泼的啊，所以他对圣灵的独特现场的临在跟浇灌这方面，他有很清楚的一个说明。这种九大恩赐呢，都是圣灵 instantly immediate anointing upon the Christian。 好，所以对庄周文的圣灵论觉得如何？我觉得太精彩了，特别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哦，不是在二十世纪五旬节灵恩运动的时候，而且John Owen在当时清教徒当中被誉为这个神学家的神学家 ，theologian of the theologians 啊，那么其实他是在福音派的神学家的心目中是有很高的地位的，是属于正统的一个神学家。但是很可惜呢，我不晓得是因为大家都太忙了，大部分 GL 派福音派的传道人很少读他的东西，每一本那么厚，甚至我们中国教会其实对清教徒的认识也很少的，我们只认识天路历程啊，其实清教徒有好多精彩的作讲章跟作品。那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个清教徒的后裔，就是十九世纪的斯布珍，他被誉为十九世纪的英国的解经王子啊，你就知道他的讲道是不得了的。那斯布珍呢，基本上都是继承清教徒的道统，不单是这个斯布珍，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神大大的使用他。约翰卫斯理虽然很奇怪的，他的神论跟人论呢是阿米念神学，但是他的圣灵论跟灵性论是清教徒的，他是 combination mixed， 很精彩啊。我们等一下，哎呀，没不能等一下，只剩下五分钟，要下一次来介绍约翰卫斯理啊。但是我就让你知道，其实清教徒的影响贡献很厉害。然后我们近代的几位重要的传道人，在英国很有名的 Martin Lloyd Jones， Westminster Chapel 的过去的这个主任牧师啊，大家所比较认识的这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哎呀，一下。他写那个 In Step with the Holy Spirit， 哎，你们不知道，除了 Martin Lloyd Jones， 近代的福音派的一位很有名的，哎呀，一下 out of my mind， 好，以后再告诉你。哎，我上次介绍他讲到这个可以跟圣灵祷告，有引用他，你们记得吗？我给了你们两张纸头，一个是 Erickson， 一个就是他了，我不是给了你们两张纸头吗？他不是写那个跟随圣灵的脚步的吗？帮我记一下他了，我现在突然间奇怪忘了他的名字，刚刚还想到。哎，你们怎么，我给你们不是有两个指头证明可以跟圣灵祷告的吗？啊，一个是 Erickson 写系统神学的，一个写 In Step with the Holy Spirit 的，你们一定有啊那个指头。好，没关系，等一下会想到。哎 ，J.I. Packer， 哎，就是 slip from my mind，J.I. Packer， 他就是清教徒的道统，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呢是专门写 Richard Sibbs 这个清教徒的啊，他夸赞清教徒的 spirituality 的丰富，哇，他说美国的传道人跟信徒呢，他描写是好像是没有根的高的树，风一吹就倒的。他说清教徒是真的是往下扎根的这个大树。J.I. Packer 他也是清教徒的一个道统的 好，所以对清教徒的圣灵论有没有什么回应？那我在 Westminster 的时候，我当初对清教徒没什么兴趣的，因为中国教会的背景没什么兴趣。但是我真的要感谢我的一位同学，他现在在纽约西牧会，在美门教会，叫张灵芝牧师。他是第一个跟我谈，鼓励我好好研究清教徒。哇，他就跟我谈了好几天清教徒的精彩。哇，所以我就受他影响，就开始注意一下清教徒。然后哇，我就跳进去了，太丰富了清教徒的道统啊。然后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写Thomas Goodwin 这个清教徒的啊。那我的博士论文是写John Owen啊，写这个John Owen的盟约神学啊 Covenant Theology 啊。那么假如你们有兴趣，可以到我的 office， 我可以借给你们看啊。基本上就是在十七世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改教运动基本上是在欧洲，那英国呢是圣公会，圣公会呢里面的内容呢跟天主教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换了那个头啊。因为当时亨利八世要离婚，天主教教皇不准，所以他一气之下跟天主教一刀两断，自己就设立这个主教，然后让他成为这个教王，圣公会的 the head of the church 啊，所以就结婚。但是天圣公会只是换了名字，里面所有的礼仪教导跟天主教是一模一样的。那因着欧洲的改教运动，这个风吹到英国，英国特别他们这些信徒有些传道人就发现天主教的错，圣公会的错误，所以他们就要求要 purify the church， 所以就被称为 Puritans 啊。那他们也受逼迫走到地下，甚至出国，所以有一批的清教徒呢就去了荷兰啊。那么这一批在荷兰的清教徒呢，发现在荷兰没什么发展，就做五月花。这很多人以为清教徒是从英国直接过来的， No， from 荷兰做五月花来到这个 Massachusetts 啊。那有一批逃亡的清教徒呢就逃到 Geneva， 像我刚才叫 John Knox 都很有名的，他在日内瓦领受了加尔文的教训，就回到 Scotland 做 Reformation 改教啊。那还有很多的清教徒就回到伦敦，回到英国本岛啊，那是这样回去继续来推动这个不是叫改教，叫清教，清教运动，因为他们是清教徒啊。英国了，对了，这是在英国的，是所以叫 English Reformation 啊。那德国那边是马丁路德的 Reformation 啊，或者叫 Continental Reformation， 是在欧洲本土的。是逼迫那些异端跟那些 witch 啊，因为他是照着旧约的这个立场啊，这些假先知异端都用石头打死的啊，这个是比较严格。所以加尔文也被人批评，就是变成这种神权政治 theocracy 啊，要把政治完全带回旧约的这种的规模啊，就是一切都是按照圣经来审判定罪的，很严格的，你不守主日还要抓你去做戒严的罚款的，很严的。但是整个的国家真的是圣洁啊，满有神的同在。所以当年的这种的 theocracy 的观念呢，就是这些清教徒带到美国，也是想要建立这样一个神权国家的，但是失败，因为美国 pluralism 多元化，你没有办法高举基督教啊来神权政治，不可能。